咸阳五要犯开启中国孟加拉模式，内部人士爆料，人口减少，推动学校关闭小学，关停潮蔓延。川普封口费案宣判推迟至大选后，中共军队内部开始出现公开举报。中共宣布巨额援助非洲，网民反对遭屏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面对中共治下的腐败现象，民间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烈，从无奈消极逐渐转变成了针锋相对，近日更演变成以行动来对抗专制的极端现象。9月5号，中国陕西咸阳中共公安局发布悬赏通缉令，缉拿五名重案要犯，五人逃逸49日未曾归案。依次不同的是，警方只是说是严重的刑事案，但是一直不讲是什么严重的刑事案件。网络上纷纷猜测解读为可能是针对官员的斩首行动的开始。9月6号，据海外 X 平台新闻焦点追踪爆料，大陆公安局内部人士透露，这五人是属于团伙作案，到咸阳一高官的家中抢劫，并将这个高官一家灭门。警方不发布案情，是怕人们知道之后反而不通报逃犯，隐藏逃犯。消息一出，瞬间在网络炸开，网友一面倒表示难怪一些都不透露案情，并纷纷赞扬逼上梁山必须力挺。如果属实，这个就是五位英雄，按传统意义上讲是合客。亦有些网友表示，咸阳是西安的一个区，如果是高官的话应该是退休的，估计是当地实权在职官员。一个几月不通报案情，主要原因应该是顾忌社会影响。这种实施抢劫杀人的一般都是亡命之徒。近日中国民间反抗的事件越来越多。9月3号，中国某地城管执法，夜晚巡查期间莫名其妙被人偷偷袭击，造成三名队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目前怀疑是被人报复。9月5号，广西南宁技师学院禁止使用手机，引发数百学生集体示威抵制，学生集体抗议并要求退费。据多名学生说，礼拜四晚上该学院出动保安和教官进入第四栋学生宿舍，试图强行没收学生的手机，但遭到学生集体抵制。期间数名教官对一名拒绝交出手机的学生使用暴力，激起学生愤怒，他们集体冲出宿舍，在楼道上高喊退钱退钱等口号，抗议学校的无理规定。这一反抗行动亦引发了第五栋宿舍学生的效仿，最终导致校方没收手机的计划失败。广西南宁技师学院是南宁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一所公办国家级重点综合性技工校院，设有汽车技术和运用系、机械制造加工系等六个系，40几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近万人。海外 X 平台另一则影片显示，杭州爆发了大规模警民冲突，因杭州一保安将一个外卖员的车匙掹了，勒索对方罚款200元，并要求外卖员下跪，引发杭州外卖员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外卖员和警察激烈对打。公民电话问责咸阳市政府，之前在咸阳饿死出租屋的女大学生是纳税人，自从出生买嘢都纳税，当她没了工作活不下去了，你们不该管吗？并质问为什么反过来污蔑人家。最后这位民众愤怒表示，等我没工作活不下去的时候，我孭包炸药去人民政府。今年7月孟加拉抗议浪潮之初，政府果断开枪，但是不但没有震慑住学生，还被学生们迅速成立的小组将执行任务的警察屋企入面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地灭门。没几日的功夫，整个首都警察拖儿带女走晒了，军队只能够声明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向百姓开枪， 學生們接著開始針對高官。香港作家顏純歐發表評論文章指，大陸反共浪潮正在走向一個新階段，勝負取決於力量對比的變化，取決於勢。今日之勢非昔日可比，外界認為孟加拉的政變被中共敲響了警鐘，中共會加倍地加強警力，加倍地強力鎮壓民間騷亂。有網友表示，感覺很可能孟加拉模式在中華大地會風起雲湧。新學期伊始，很多學生發現自己的學校已經關閉。近期山西朔州一所民辦小學突然停辦，很多家長在接到班主任通知後前往學校，先發現學校已經空無一人。教育局的通告確認該校未向主管部門通告停辦，亦未正式通知家長。儘管教育局迅速安排了學生轉學事宜並補償了教職工，但這一事件仍然引發了廣泛關注。小學關停潮的現象已經蔓延至全國範圍，近年來隨著人口減少和經濟壓力的加大，特別是在東北地區，很多小學已經相繼關閉。根據財新網的報導，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等地的學校關停速度極快，十年內黑龍江省小學減少了近六成，吉林省減少了近五成，遼寧省亦減少了約五分之一。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生源不足，東北地區的生育率持續低迷，人口外遷嚴重，導致學校招生人數急劇下降。黑龍江省的在校小學生人數從2012年的 186.8 萬減少到2023年的106萬，而遼寧和吉林的情況亦相似。翌日趨勢不單止限於東北，其他中部省份如江西、河南等地亦面臨類似問題。江西省的幼稚園數量大幅下降，鷹潭市的幼稚園數量在一年內減少了三分之一。在2016年新生兒人數達到頂峰之後，出生人口快速下降，這一小子化趨勢將在未來幾年對小學教育產生更為嚴重的衝擊。預計到2027年，很多地區的小學將在生源不足的困境中繼續關閉，初中和高中的關停潮亦將隨之而來。近日紐約法官決定將前總統川普的封口費案件宣判推遲至11月26日，即美國總統大選之後。這一決定是為了避免判決對選舉產生影響，法官強調此舉旨在維護司法公正。法官胡安·麥坎在9月6日的裁決中表示，推遲宣判是為了確保選舉過程不受任何司法決定的影響。他指出，這是為了促進司法利益的最佳選擇，並將有關總統豁免權問題的裁決推遲到11月12日。麥坎法官計劃在11月26日宣布最終判決結果。川普的律師之前曾經要求將原定於9月18日的判決推遲，以便能夠對涉及總統豁免權的未決裁決提出上訴。川普被控在2016年總統大選前偽造商業記錄，試圖掩蓋支付給驗星斯托米·丹尼爾斯的13萬美元封口費。5月份的時候，大陪審團裁定川普犯有34項偽造商業記錄罪。這次推遲是川普封口費案第二次被推遲。美國最高法院近期擴大了總統豁免權的適用範圍，這一裁決可能影響曼哈頓檢察官能否在審判中使用涉及川普官方行為的證據。川普的律師認為，最高法院的裁決表明檢察官不應該在審判中出示相關證據，包括前白宮助理霍普希克斯的證詞。檢方則認為最高法院的裁決不影響他們在審判中提出的證據，這些證據集中在川普的個人行為上，他們主張法官應該維持陪審團的判決。檢方發言人還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在新確定的日期進行宣判，並沒有反對延期，但指出最後一刻的變動給安保工作帶來了挑戰。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史蒂文將批評說，該案不應該被宣判， 並呼籲根據最高法院的規定駁回此案及其他法律問題。目前川普面臨的刑事案件中，紐約案件是唯一進入審判階段的案件。法律專家預計川普可能面臨最高4年的有期徒刑，但首犯通常不被判監禁，可能會被處以罰款或者緩刑。當前距離美國大選僅剩60日，此案的推遲無疑將對選舉過程產生潛在的影響。近日火箭軍腐敗案在網絡上引發廣泛關注，前火箭軍副司令李軍及其家人被實名舉報，指控其弟李宏涉及嚴重的違紀違法行為。舉報者是一名火箭軍退役戰士，聲稱李宏通過其妻子謝某承接火箭軍及其他部隊的生意，利用職務便利大肆敛財，並在沒有軍隊職務的情況下指揮軍官為其辦事。李軍現年61歲，曾經在2020年4月任火箭軍副司令，之後在同年12月轉任魏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2022年10月調入魏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任職。其被舉報的事件在軍隊內部引發了廣泛討論。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沒有習近平的默許，這樣的舉報風暴難以形成。正如網友所言，沒有習近平的默許，這場共匪體制內的舉報風是刮不起來的。近日北京召開了中非合作論壇，期間中共黨魁高調宣布未來向非洲提供3600億資金，並創造100萬個就業機會。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共黨魁的援非計劃引發網民憤怒。一些網友批評支援非洲3600億，這個與當年饑荒時期支援阿爾巴尼亞如出一轍。另有網友直言，國人活得這麼艱難，失業、跳樓、販賣人口器官的問題頻發，卻仍然每年向非洲大撒幣。就在網友們發聲的同時，反對聲音遭到網絡封殺，很多負面評論被刪除或者屏蔽。部分網友在社交媒體上抱怨自己的帳號被封，表示我只是發了中國政府援助非洲3600億的消息就被封號了。對於這筆巨額援助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其可能帶來的經濟負擔，對此一些專家亦紛紛發表評論。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認為，中共通過援助非洲推銷其專制理念，試圖通過經濟援助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帶有明顯的殖民性質。台灣政治評論家宋國成亦指出，中共此舉可能會導致這些援助成為壞帳，因為非洲國家的還債能力有限。台大副教授陳世民亦對中共是否能夠兌現承諾表示懷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疲弱，未來能否實際支持這些計劃值得觀察。中國近年來對非洲的援助已經超過600億美元，很多國家已經因此陷入了債務陷阱。希望之旅，一個可以令你信任的旅遊服務，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這是一個非常精緻、細膩、高雅、非常温馨的團。
我們的成員在一起呢，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覺得整個的安排非常好，設計得很全面，這樣一個團也是很幸運吧。
跟希望之星的旅遊團很開心。
歐洲的文化令很多華人朋友都充滿了向往，而東歐則是一個會帶給你驚喜的地方。它不單止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滿載著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觀。九月已經滿團，十月的東歐之旅正在報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灣同樣是美不勝收，十月、十一月的雙島遊令你在享受美麗秋天的同時，還可以在台灣體驗高級的全身健康檢查。日本賞楓葉，以上均為精品小團，名額有限，快點參加我們的旅行團吧。北美熱線 1-855-955-5227， 发邮件联系我哋，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嘅连接。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